那我不知道你说这个，一个这个比例是高还是低呢？其实呢，当我们在谈那个苦难的时候，我不能够用这个统计学的方法，因为你对那些犯常识症的孩子来说，他就不是1:8000了，对，他就是变成一百，是100%的。他必须每天对着面对，每天都在经历这个常识症带给这个孩子，就是带给整个家庭的一个苦难是。那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所以那个也谢谢那个秋香刚才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他跟那个凯明的相处。其实那个自闭症呢，在中国其实有很多自闭症的孩子，只不过为什么很多人在中国时候却没有听见有自闭症这个名词似的？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人有这个歧视。很多有自闭症的孩子啊，其实他不敢告诉别人，就很多自闭症的孩子都是不知道的，其实他是自闭症的孩子。那其实，所以那个我也当然就是那个在那个广告里面说的，唐氏症没有歧视，那我们人呢也不应该歧视。那再想想，我们其实我跟沈林主任，我们每次那个生小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担心。都曾经担心过那个这个孩子生下来会不会不健康？那如果真的不健康，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一方面我们相信神，就那个孩子是从神来的礼物，神所赐的都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都有人的软弱。不过感谢神呢，就是他顾念我们，让我们四个孩子都是那个健康的。但是啊，我们还是会问，为什么有的孩子会不健康？那其实没有人知道答案的。从根本，我们上一次讲到，就讲到那个罪，那个苦难的根源。就从根本上讲，圣经上告诉我们人，那个人间的苦难是来自人类，来自人的罪。但是并不能说你每一件的苦难呢，你能够跟你的罪能够画上那么直接的、那么清晰的关系。其实面对很多苦难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呢，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健康的，只不过那个表现的方式不一样。那我记得有一次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堂课，就那个教授就请了一个残疾人来跟我们讲。那残疾人他就是坐在轮椅上，那他说话也说不清楚，但是他就要来跟我们讲。那其实你讲了也大概也30分钟，但是很多人你根本就听不清楚他说了什么到底。但是最后那个教授他就提了一个问题，对，那就他的结果你说你不能，他在跟我们交谈，他在谈他自己的感受或者谈他自己经历，那我们不能够明白，很多人不能明白，不知那最后他就问，那是因为他残疾呢，还是因为你残疾？那其实他的结论就是每个人呢，都是在某种方面都是那个残疾的，disabled。那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从反面的去思维。就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有什么残疾或者有什么在人看不正常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他不正常，就他有问题。但是反过来讲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了解他，所以我们不能够明白，我们不能够关心他，我们歧视他，反而表明我们自己不正常。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西方社会的证明，他有对那个有残疾人，他有很大的那个。包容这些很大的那个尊重，就是你要让他觉得他是个正常的人。所以一般的话，我们的假设是你看见一个残疾人，你不需要主动去帮忙，除非他需要你帮忙，你才可以去帮忙。你没必要主动的去帮他，因为他可以take care 他自己的时候，他是一个正常的。那我刚才在那个马太福音9:12-13，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招义人来，是招罪人。那这些经文是告诉人人都需要耶稣。无论你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那耶稣如何拯救罪人呢？当然是透过受苦，透过那个十字架的苦难。有时候我们那个谈苦难的时候呢，就像有句俗话说的样，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啊。那你因为我没有亲身那个经历，所以你不能够完全的明白其中的那个苦真的到底在哪里。 不过我们可以尽量的设身处地那个去想，或者感同身受。但是，所以讲到这里呢，你可以感谢神，神他不仅仅是坐在高天，他看见人间的苦难，他不仅仅是看见，他反而是亲自来到人间，跟我们人一样，那经历这个我们人也一样要经历的苦难，跟我们一样的受苦。神来到世上，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你看他做了很多帮助人脱离苦难的事情，他医治疾病，他赶鬼，他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但是其实你看，耶稣没有根本的根除这个世间的苦难，他是反而是在很多时候在与人呢一同经历这个苦难。但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正像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到八节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借人的样子，就自己本为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苦难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上，他是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其实他这一生都是在受苦的。等会我们会看耶稣一生受了什么苦。那从上个主日开始，我们就是在开始思想这个苦难，就这个主题啊。那思想苦难的主题有几点，一定是很重要的。我们上次思想那个苦难的原因，第二点呢，其实那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讲的耶稣，神的儿子耶稣来受苦，这基督受的苦。我们今天题目叫基督的苦楚。那接下来还有这个跟这个相关，就是基督受苦，那跟随基督的人，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那还有作为基督徒呢，作为弟兄姐妹啊，我们是那个一同受苦，叫做与基督徒一同受苦。这都是那个思想苦难，这个在那个圣经里面，都会教导这几方面的主题，我们都会慢慢的思想。你要怎么明白与基督受苦，或者与基督徒一同受苦呢？那首先我们对那个基督受的苦呢，一定要有很深的那个理解，或者很深的一个认识。那这样一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那其实这句话也是不容明白，我什么叫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呢？那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所受的苦呢，就是基督曾经受过的苦，就我们所受苦都是基督已经受过的。那就讲到一个苦难的那个种类一样的，你现在可以想到的，或者所经历过的苦难呢，基督都曾经受过。那还有一种就是讲，我们像基督那样受苦，那什么意思？是基督他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态度？他是怎么回应这个苦难的？那我们人，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像那样，像基督那样去受苦。还有就是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为基督受苦。那当然，其中最强的一个理解呢，也是那个最这个理解，就是你的苦难呢，就我们所受的苦难呢，就是基督的苦难，我们受苦就是基督在受苦。那这一点呢，其实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而且你如果真正的体会到这一点，你明白这一点呢，那我们在苦难中会得到极大的安慰和力量。就你在受苦的时候，基督也在一同受苦。那我们怎么可以从圣经里面怎么知道有这样的真理，或者是基督真的在与我们同受苦难呢？大家记得非常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使徒行传第九章，那里讲到那个还没有信耶稣以前的那个扫罗，他是逼迫基督徒的。那一次他就是也是准备去到大马色去抓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他到那个大马色路上的时候呢，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从天上有大光就照着他。最后他就从那个马上可能掉下来，就摔到地上，就扑到地上。那这个时候就有声音在对他讲话。那这个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第九章的第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是那个有人在问扫罗。那扫罗怎么回答？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你看这个经文，你读到，你看那个扫罗，他明明是在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为什么耶稣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当那个扫罗跟耶稣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当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死了，第三天复活，而且那个40天已经升天了，教会已经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个耶稣，那个扫罗，他怎么可能去逼迫耶稣呢？ 那耶稣那圣经呢？我们看到这里逼迫信耶稣的人呢，你就是在逼迫耶稣。那基督徒在受苦啊，就是耶稣在受苦。这就为什么，耶稣就问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那个基督徒为义受逼迫。那跟我们常讲的，我们基督徒有时候那个受苦或者受苦，是因为我们犯罪，也不是指的那个，不是指的那个。但是其实你整体来讲啊，即使我们基督徒犯罪的时候，耶稣也在受苦。不过，只不过是那个时候让基督受苦的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让基督受苦。那基督到底受什么苦呢？那你如果读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的身体你可以看到。那如果我们从一般的来讲，人有身体，人有心灵，人有灵魂，那你的苦难基本也是分这三方面的，有身体的苦难、心灵的苦难和那个灵性上的苦难。当我们想那个谈到耶稣受苦的时候，我们很常常想到的就是讲到耶稣钉十字架。不错，那个十字架的苦难是那个最大的苦难，我们应该常常的思想这件事情，而且应该仔细的思想这件事情。但是呢，你要知道，耶稣在地上是活了33年的，那钉十字架只是在耶稣生命的最后一段一小段的时间或者一刻。那除了这个钉十字架，耶稣那个别的这些时间，到底是在享福呢，还是在受苦呢？对吧？你读那个福音书，你自己的印象是什么？耶稣可不是像那个世上呢，现在有的人生前想尽那个一切荣华富贵，最后不过被人处死，为了不得好死。耶稣是一生都在受苦，他走的路就是一个受苦路，一个叫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的那个出生呢，耶稣那个降生的时候，他受的苦。那你可能说，当然耶稣小时候那个 baby 能够受什么苦呢？他要即使受了苦，也没什么记忆。那你慢慢长大，你就会忘记。其实那个你小时候或者人小时候所经历的苦难啊，对这个人的一生有很深刻的影响。那根据我妈妈的记忆啊，她告诉我说，我这辈子受的苦最大的苦，可能就小时候受的苦。按照她告诉我的，她说我小时候那个病特别多，我妈妈带我很辛苦，所以那而且家里面也没什么吃的，她本来也没什么钱。甚至说家里面唯一的一点钱基本上用在跟我看病的看病了。他跟我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我小时候发的钱呢，可以用那个10块钱的钞票把我给包起来。那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钱，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多少钱。那我只知道那个10块钱的钞票就是家里面很少有。那个时候家里面常有的就是1分2分的硬币，是1毛2毛的，1块2块的就是已经很大的钱。但是他说呢，他发在我身上钱可以用10块钱的钞票把我给包起来。那有一次他讲了我病得那个很厉害，他就把我带到那个镇里面的一个医院去。那个医生说没办法，他说没得救了，他说而且不跟我治疗，让我妈就把我带回去。那我妈没想到这一点我的感觉他那个很强硬的，他就不带回去，他就一定要让那个医生说你一定要想个办法。说如果你不想办法，我让这个孩子死也不死在你们医院里。那个医生也就没办法，说就给他那个医院的过道里面，他说也没有床位，就在那个医院的过道里面随便搭了一个板子，就让我们一家我就在那里过了一夜。一晚上也没什么动静似的，反正他那个小他也医生也没知道，就把我放在那里嘛，也没什么动静。不过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没死，还有气，所以那个他就把我带回去了。从那以后呢，他说那个情况就好转起来，那个病也慢慢就不知道怎么就治好了。那有句话也讲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所以我现在在享福，那想耶稣就是福不死。你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过去受的苦难呢，有益处的，可以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有时候我看见我们现在的小孩，我就想，这些孩子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我刚才跟他讲，我小时候这些东西我都没看见过。当然我们不能够老用那个想当年的教育这些小孩，但是至少可以勉励我们自己。你想想你过去所受的那么大的苦难，或者那么难过的关头，你都挺过来了，那更何况眼下这点苦难呢？所以这可以给我们安慰的，更何况我们现在有耶稣做我们的帮助，做我们的依靠。那我们再回头来想想那个耶稣所受的苦啊，那耶稣他本来是神的儿子， 那根据圣经的记载，他就是卑微的降生在人间。他降生的时候，客店里都没有地方让他住。那玛利亚是把耶稣生在那个马槽里面。那当几位那个博士来告诉当时的希律王，有一位婴孩要降生，这位婴孩将来要做犹太人王的时候呢，那这个希律王居然下令将伯利恒周围所有的男孩两岁以内的都杀掉。那那个时候的耶稣啊，就要随父母逃亡到埃及。等到希律王死了以后啊，那个耶稣就随父母回到那个拿撒勒，在拿撒勒长大。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更多的关于耶稣童年的故事，但是你从这些记载里面，你可以推测，耶稣的父母呢，应该不是那个很富裕的。那耶稣的童年如果没有受过很多的苦了，那耶稣的童年的记忆中，我想一定有一样东西伴随着他，就是贫穷。其实如果你看耶稣一生都是贫穷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天地万有都是他的，天地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为他造的。但是你读福音书的地方，耶稣一生都是贫穷的。到那个路加福音第九章57到58节有一句话讲，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耶稣说了一句话，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耶稣在地上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那这个就是那个，你可以知道耶稣一生都是贫穷的。那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贫穷算不算苦啊？其实我记忆当中小时候也是那个最大的一个记忆就是贫穷。其实贫穷是很苦的，我觉得那个贫穷是很可怕的。那甚至有人呢，就是认为那个贫穷就是那个一切问题的根源，只要那个人能够富起来，人能够有钱了，世上的问题都可以解决。那我过去也是这样认为的。那我觉得家乡为什么这么贫穷，为什么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其中一个原因肯定也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你看那个现在的那个非洲啊，或者是那些很贫穷的地方，因为你贫穷，你就给你带来很多的苦难，你不能受教育，你有病了你不能得医治，而且贫穷你还被人那个看不起。那个旧约圣经有一段圣经，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那是在旧约里面对耶稣要受的苦难最生动的一个描述。那一段的那个第一节呢，53章的第二节，他讲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这个可以用来描述那个耶稣的降生。那你就可以想一想，耶稣的降生是个什么样，他是像生长如嫩芽。那本来那个一个人的降生呢，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是一件有盼望的事情。耶稣的降生的确是让天下人喜乐，让天下人给天下带来盼望的。但是接下来他有一个形容词，说像根出于干地。那你就想，那一个非常干旱的土地上面，最后冒出一个嫩叶出来。那这个嫩叶所面临的是马上要经历的什么？面临的就是干旱。那你所以，我刚才讲，你可以想象一个在非洲非常很穷的一个地方。你再看一些照片，也是让我很动心，非常很触目的。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婴孩，那妈妈肯定已经也身体也在很弱。那那个婴孩就更弱，瘦的简直只有那个只有皮包骨头，真的现在都还发生着。那他周围面临的什么？面临的就是战争、疾病、饥荒、饥饿。这现在非洲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那其实那个像根出于干地，那个耶稣当时出生基本也是这样的，贫穷、战争，他们的国家也是充满了战争，没有平安。接下来一句话，他更的描述那个耶稣，说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 baby 出生都是那个很可爱的，但他这里讲到他无家型美容。有时候我们看耶稣传，在看电影看太多了，那个耶稣的那个主角就是那个明星的扮演的耶稣主角。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耶稣其实走在街上或者在人群中间可能不起眼，或者你会觉得一定很丑。因为他在圣经讲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你自己去 OK。 那你叫从从来来从你干你瞧。OK，OK，等一会儿，再见。来，阿姨去帮你。OK。把爸爸要讲到 OK 讲，把报纸讲，还要上厕所。还要上厕所，你把带到厕所去。好，那个，就我讲的那个耶稣的那个降生，那如果一个孩子，我们在那个神学院那个读书的有两周去那个实习，那我们实习我去实习的地方是那个美国最富有的一个州之一，New Jersey。那就真的是美国很富有的一个州，但是呢，我们所去的就是那个美国最穷的一个城市，也是在 New Jersey， 所以你可以想一个美国最富有的州之一，但是却有美国最穷的一个城市 ，New Jersey 叫 Camden， 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去查那个美国每年犯罪率最高的，基本就是 Camden， 最近几年可能在不是第一名，可能是第二名。那个城市为什么会那么穷呢？其实他在二战中间的时候，其实是那个城市对美国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它是一个新，其实是一个美国当时的二战的他那个所有的战舰，都是在那 Camden 造的。说 Camden 本来没有这个城市，那因为战争后来他们要在那里造那个战舰、造船，所以就很多的人去那里，就出现这个城市。当打仗一结束以后啊，那个美国的造船长就从 Camden 撤走了，就撤到那个纽约去了。或者是撤到我们那个弗吉尼亚那个 Newport News 那地方，那说那个地方的人呢，马上就所有人全部失业，一转眼之间那个整个城的人都失业了，那能够走的人就走，那不能走的人就是最穷人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那个城市里面大部分留下的，当然有白人，很少有白人，很少有那个白人，但大部分是黑人，还有就是墨西哥人。居然也还有几家中国人，有几家中国店，不过那个店都是从，你去那个他们的饭店呢是从来不开门的，只有那个只有 pick up 都不能进去坐着吃饭的，因为你在坐着吃饭的人就很危险，坐在里面吃饭的时候。那我们在那里那个，有两去那个实习在两周这里，当时也是那个。那些失窃那些老师也告诉你，你告诉你要自己要注意安全，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个城市。那你可以了解一下那个贫穷带给人的什么？就那些地方那些留下的人，他们的孩子如果在你出生，其实他们就注定他们一生可能就会在里面，他没有机会的，走出去。而且他周围的环境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事。他以前耳濡目染的就是贫穷，就是那个凶杀，就是暴力，就是毒品。其实那个隔一条河那边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费城，就是一个桥连起来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就这么明显。甚至在 Camden 一个地步呢，就他在 Camden 其实是蓝教的城市，他有一条街是为界限，过了另一个街就是另外一个 county， 你会发现过了那个街就情况也就完全不一样。那当时说那个我说贫穷是很可怕的，因为很多那人在看的人，他们为这个贫穷就失去了盼望，很绝望。那耶稣一生真的是很贫穷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耶稣他本来是富有，却因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有。当然我们说信耶稣回到基督，不是说你因着耶稣就会变得很富也很有钱，不是那个意思的，不过神祝福你那也是好。但是其实那个是表示什么意思，就是耶稣也曾经很贫穷，你如果因着耶稣你可以成为富有，至少那个你不会怕贫穷，贫穷不在你来说不再是苦难。而且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怕不怕穷啊，虽然我说我一直那个在是那个很在贫穷的环境中长大，但是我妈妈经常说这个人不知道对钱没有概念的，对，虽然很穷，但是从来不知道攒钱，对，除了也不是爱钱，那也不知道管钱的。那我妈妈这次她就跟我讲，她是很害怕穷的，还再多的钱她也可以。过去那我讲，过去是一分两分，一毛两毛，她很穷。后面她有很多钱，她还是很穷，她那钱都不敢用的，因为她太穷了，她穷怕了，她不敢用钱的，所以我们给她多少钱，她基本上都不用的。除非到了那个 万不得已的时候他在用，他的钱就是为了那个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的。说明那个贫穷对人的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瑕疵。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可以不怕穷的。你因着耶稣，你知道神有供应，神有那个神在耶稣里面有平安，你不会缺乏。即使在这一次沈军准备回去的时候，我也跟他一直跟他讲，本来我们也决定要回去的，但是后来我还是应该在他考虑没有回去。那我就跟沈军讲，我说你一定不要让家里面的人，或者让那边弟兄姐妹觉得是因为我们太穷，没有机票，所以不能回去。我说如果我们真要回去，我们还是可以，可以回去，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而且那个我读的那使徒保罗，论他那个贫穷，或者他自己怎么看这个贫穷富贵一段经文，给我印象很深。说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那看来很贫穷，却是人却成为却是多人都成为富足。那这是那个基督徒可以做到的，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看来很贫穷，却可以让多人富足。我刚才讲那个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啊，那我们跟沈林，我从我自己的牧师也学到这一点。那我的牧师在美国嘛，他做了10年，他有美国的身份，他做了14年以后，他才有人有弟兄姐妹，有弟兄姐妹感动，要跟他买一个房子。那最后他，那个弟兄当时说了一句那个，说了一句那个玩笑话一样，说我们不能够让我们的牧师成为一个 homeless。但他其实中间有好多次，他可以买房子的机会，他在费城是有房子的，对。后来把房子卖了，到我们那边去，做牧师。那他们就想着什么？现在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他就耶稣连枕头地方都没有，那我们能够租房子住，也是很好，而且你可以少很多麻烦，你可以专心的做神的工作。那我跟沈炼，我们也有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这些经文，说不是那个贫穷的，像我弟弟妹妹他们都有房子。那而且我上段时间我讲过，我妹妹他们已经买了一个房子，但现在他们为了那个解决那个小孩子读书，想解决一个身份，想再买房子。那我说我没房子，那他们要买房子，我们帮助他们买房子好了。这就是讲看似一无所有，确实样样都有；看似贫穷，但是却可以让多人的富足。那我让沈炼到我们家去，我说你应该常常也去我们家看一看。那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父母、让家人的看见，我们不是贫穷的。你从耶稣那里有非常的大的喜乐、满足的喜乐，或者有那个平安在我们身上。这是那个最主要的目的，因为让他们要看见神在这个家中的恩典，神在家中这所赐的这个平安，让他们真正能够离弃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离弃他们所信的神，来归向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那这是我在神面前也是一直存着这个盼望，还在等待神的时间，就是家里面的人都能够得救。那这讲到那个耶稣的贫穷，那我可以再往下面讲，我讲到那个身体的贫穷，其实带给你身体的苦难。怎样是不要在办公室，在办公室去吧，咱们就是从我里帮我拿一下，就是那个钥匙。那一是身体的苦难，第二个事情我要想讲到耶稣所经历的那个心灵的苦难。心灵苦难，我前面是讲的这个。接下来那个以赛亚书50那个3章3节，他被藐视，被人嫌弃，这是讲的那个心灵的苦难。他被藐视，被人嫌弃，多受痛苦，伤心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那我刚才讲了，开始讲那个当身的叫做 discriminate。 很多人生病呢，其实因为很多疾病是有那个人的带给人的那个痛苦啊，疾病带来的痛苦，一个很重要是身体痛苦，就更重要的一个就是那个人从人来的那个歧视带给人的痛苦，被藐视，被人嫌弃，被人不尊重，这是带来那个心灵痛苦。我在那个 Kim 的时候，我要讲其中有一个那个实习的内容，就是去那个艾滋病，那些艾滋病人他们成立的一个 fellowship 一样的， 那刚开始我们去也是很害怕的，跟那些因为那些那里面的人基本全是有艾滋病的人，那我们要去跟他们接触。那不过他后面他跟你有一个人进来介绍你怎么跟他们接触，说你不用怕的，其实没有那么可怕。那最可怕的是什么？他们这些艾滋病人来讲，对艾滋病人来讲最可怕的就是当他得到艾滋病的时候，当别人知道得到艾滋病的时候，他从此就被这个社会抛弃了，被这个社会隔绝了。成了一个人就不愿意跟他接触了，就歧视他。那当时有一个人，他是那个也后面他自己也是暴食器，他就在那个街上那个喝酒，经常也醉。那他说他有一个感受，他就讲，他我躺在街上的时候，我听那些人走路的那个脚步声了，他那个分辨了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歧视他？他可以听那个脚步声，刚开始走得很慢。但是为什么越近的时候那个脚步走得越快，最后绕过他，最后再又很快的要离开他，他就从那个脚步声里面他就听得出来这人在歧视他。但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他被藐视、被人嫌弃，好像被人眼面不看，我们也不尊重他。也是我们看耶稣，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都是觉得那个是很体面的，就我们天主教来做礼拜，来教会，这是很体面的。其实你要如果早期的，你要想一想早期的信徒，很多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那保罗在圣经里面用了几句话，说我们如同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被人看为渣子。很多他们实际的情况也是这样，很多都是那个最底层的人。但耶稣呢，来就是与他们认同，而且耶稣来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够重新得到被人尊重。当然，他们首先是要尊重自己，因为神拯救了他们。那这种痛苦其实也在是，大远远的大过那个人身体上的痛苦。不知道大家在这边，来到海外，你有没有这种感受？有时候如果你感觉种族歧视，我想如果你们在工作地方，或者跟别人相处，这个带给你很大的痛苦的。不过可能没那么严重，当然你可以去感受。如果你真的。我最近那个很关心那个前段时间那个中国也是吵得很厉害的一个叫做乙肝歧视，其实这乙肝的是中国非常普遍的一种疾病，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得了乙肝的，其实在中国就面临很大的歧视。但是现在中国的政策慢慢的在改，就是要把这个乙肝歧视要取消。现在高考基本都不查这个，各个大学的入学体检那个不能够查乙肝的。我们不是说人得了疾病不去治疗，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患了各样患难的人。那你可以想到，耶稣在世上他就是这样的，他是自己家乡的人也不接纳他，那不信他的人呢，这个抵挡他的人不接纳他，我们可以明白，最亲近的人如果不接纳你呢，那就是很痛苦。那我自己跟我妈妈的关系其实是一直都是很好的，我在他们眼中也是，他们都是引以为骄傲的。但是啊，我妈妈跟我讲的很清楚，托尼每次回国回家来，我都很高兴。就是我98年从美国回去那一次，他就是让我最痛苦那一次回去。为什么？因为那次回去我就告诉我信耶稣了，我说你也要信耶稣，那就这样让他很痛苦了就。那你不能体会那是什么感受。那我当时真的是很能够体会，体会他的感受，那我自己也是很痛苦。但是啊，因着耶稣的缘故，我还是坚守自己的信仰，走神让我走的道路。那也还是当然也是一样的爱着自己的母亲。那我自己的母亲其实也就是一样的也是爱着我。但是你看，因着耶稣的缘故，你会发现这种心灵上的这个痛苦，远远的胜过那种身体上的痛苦。过去家里面很贫穷，或者家里面的人没那么多的问题是，但现在仿佛看来什么都有的时候，家里面的问题更多，而且到了一个地步，这是不能够化解是的。那我就常常告诉他们，唯一的原因，唯一的出路就在耶稣。但是当你在经历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如果你想到耶稣也曾经经历这样的苦难，而且耶稣肯定就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被人看不起， 因为你被人看不起，耶稣被人看不起。那耶稣被人看不起，为了是让你能够被人看得起，能够让你在人面前能够抬起头来，所以你就可以忍受，这种苦难，人家对你的歧视，对你看不起这种。这是那个讲的那个灵，那个心灵的苦。那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在那个大学查经班里面还讲到那个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讲的犹大出卖耶稣，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其实的这是带给那个耶稣那个心灵上的苦。那圣经里面用了一句话来形容耶稣，耶稣心里面是忧愁，耶稣心里面是极其难过。你可以想象，如果你被朋友出卖，刚才唱的那个《乐歌》里面有一句，亲里友善，那种带给你心灵的那种痛苦，那耶稣都经历过的，他被自己的门徒出卖，被自己的门徒否认。那还有一种苦难呢，就是讲到那个灵性的苦难，那耶稣也经历过的。有时候我们前段时间这一两周我们就在讨论那个耶稣的人性和神性，那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很难明白，就是觉得耶稣钉十字架有什么痛苦的。那我们说他是人，他有身体，有那个肉身的痛苦，那这是真实的。那还有他有心灵的痛苦，我们刚才讲，他被门徒出卖，被那些人拒绝，被那些人羞辱，被那些人凌辱，被那些钉钉戏弄，这个是带来那个心灵的痛苦。那其实最大的痛苦啊，其实对耶稣的是灵性上的痛苦。其实耶稣在钉十字架以前呢，灵性痛苦什么？灵性痛苦上次讲就是你对终极意义的迷失，你不知道人生有什么终极意义，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所以就说你对那位掌管那个终极的那位主那个神呢有困惑，你不知道有没有神。所以你知道这位如果有神，但你不知道这位神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能不能够帮助你，他能不能够安慰你。那我们说因为人有罪，人跟那位终极的主那位神呢是隔离的，这导致那个人灵性的痛苦。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啊，没有经历到这个灵性的痛苦似的。因为耶稣在这样子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常常的祷告，不管他有多忙，但是他常常去祷告。祷告什么？祷告就是亲近神，与神同在，让他的灵性，那是灵性上的团契跟神。那这是那个也是我们常常不明白的。那耶稣本来也是神，他为什么还要常常祷告呢？那我们说你要明白耶稣跟那个父神的关系，他们就是一种同在合一的关系，他一定要常常的祷告的。如果不跟神祷告，没跟神那个分离了呢，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大的痛苦。那你怎么可以在那个钉十字架时看得出来呢？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有的，那个诗篇应该是22篇。那你整个也是讲那个基督的受苦，但是发出了一个声音，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就是那个叫做灵性的痛苦，就神与你，神离开你了，神不理你了，或者神抛弃你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当然我们说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会经历这样的痛苦，因为耶稣担当了人的罪嘛，在十字架上。所以说那个时候在那一刻神都离开他了，本来神与耶稣，耶稣与神是随时随地都是同在，是亲密无间的。但是在那一刻耶稣发出一个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其实是基督徒受苦，就是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苦带给基督徒，就是那个觉得神离弃我们了。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神不在我们身边是吧？神，那这是那个其实会，如果你真正认识神，你是个信神的人，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那约伯的受苦呢，其实最高的一种痛苦也是这种痛苦。他所信的这份神，敬拜的这份神，为什么会让他有这么多苦难？而且在苦难中，他从神那里得不到一点的信息，得不到一点的安慰，神仿佛已经眼睛不看他。那耶稣在十字架上也经历了这样的苦难。这也是常常让我们人不能够明白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是很亲密的时候，你很难体会的。我们看重的常常是我们更多身体的苦难，就是我们那个心灵的苦难，但是我们很少体会到我们灵里面有一种痛苦。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远离了神以后，你灵里面真的是有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会让你胜过 你的身体的苦和你心灵的苦。如果你去读诗篇，诗篇有几篇呢，都讲到这个诗人这种灵性上的挣扎，那种灵性上的黑暗，灵性上的痛苦。那我们就想着基督啊，也受过这样的苦，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罪的时候，神离开了他。那所以我讲到讲到那个基督所受的苦，一个是身体的、心灵的、灵性的。当然讲到基督受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那个基督受苦的原因，他为什么会受苦。那我们讲我们人受苦了，是因为我们人犯罪，但是耶稣是没有罪的，那耶稣为什么还会受苦呢？那个先知以赛亚也讲得很清楚，他在53章第4节，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基督受苦的原因和目的。像刚才启英文讲的，他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取名叫耶稣。那耶稣什么意思？就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他怎么拯救我们？是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是耶稣受苦的原因。那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一点有切身的感受啊，所以你对耶稣一定是充满感激，充满那个感谢。我记得，有一个慕道友，第一次来接触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那个耶稣担当他的罪。那个牧道也是我们在一个地铁站，看见他在那里闲荡，最后就叫他说：“我们晚上聚会，你就跟我们一起去聚会啊，在团聚。”所以他就来，来了以后没有，我们就跟他讲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是为了洗清人的罪。他一听，没想到他一听了以后，他特别高兴，特别喜乐，说：“司马懿这种好事，那我过去所做的坏事，现在都可以一笔勾销，那不用担当，不用自己承担这些罪了。”那我想他肯定也是在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其实也是深深的在困，让他那个困惑着他，困扰着他。所以突然现在让他看到一个出路，一个亮光似的。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我刚才讲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应该常常思想的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每一次犯罪，我们都可能在让基督受苦。那如果你想到耶稣是为我们受苦了，你对耶稣应该是充满感激的，充满感谢的。那还有耶稣受苦的原因跟耶稣受苦的目的啊是那个相连的。所以耶稣为什么会他受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苦难嘛。那在那个彼得前书第就是刚才读的那个以赛亚书已经把这点讲明了。那彼得前书基本上是引用以赛亚书第53章那里讲的。那彼得前书2章24节，他讲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这是讲到耶稣受苦的目的。耶稣刚刚讲，耶稣没有把地上的苦难给消除。地上有人，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就不会脱离这个苦难的。不是说你每时每刻都在受苦，或者每件事都是苦难，但是在地上就会有苦难。而且那个，用彼得的话讲，希伯来书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我们是住在这个帐篷里面，这个帐篷会一天一天会衰残，是讲到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会衰败的。那这是在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生老病死。但是其实恰恰很多的苦难就从这里开始的，带给我们。所以你只要住在这一天，住在这地上一天呢，你就会有这个苦难，你的身体就会经历苦难，你的心灵就会经历苦难。但是这里耶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出路，他在十字架上呢，成全了这个救恩的时候，让给人呢预备了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所以让人可以脱离这个肉体死亡的这个瑕疵。当我们真正走完这一生，脱离这个肉体的时候呢， 就得到那个你救恩的那个果效，叫做灵魂的救恩。当然我们将来还会得到那个身体，一个属灵的身体。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受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活在世上的人呢能够脱离这个苦难。他说有一句话叫他用死就败坏那个死亡，叫要救那些因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脱离，就让你不要再怕死亡。其实死亡对很多人来说死亡根本就不可怕了我很多人是怕死的，但是那是因为我不明白那个死亡的意义。因为死亡不仅是身体的死亡，而是讲到灵性的死亡。如果你跟神永远的隔绝，那是很可怕的。而且灵性的死亡不是说没有感觉的，灵性的死亡其实是远远胜过你肉体的死亡那种感觉。那耶稣受苦的目的就是要让你脱离这些，脱离这个罪带给我们身体心灵和灵魂一切的那个苦难。就好像一个羊肥到一个牧人的身边，你得到那个保护，你得到那个供应，你从牧羊人得到安慰。那最后呢，在那个以赛亚书第53章，大家回去今天你回去也可以多看到以赛亚书第53章，再找出来看了，讲那个耶稣受苦的那个功效或者功劳，就他受苦的那个目的，最后达到那个目的没有了，他的目的有没有实现呢？这叫做那个受苦的果效或者功劳。那以赛亚书第53章11节就讲，就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就耶稣这个目的呢，就叫神的这个旨意啊，是达到了的。耶稣自己也可以看见的，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然后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就耶稣来到世上经历这一番苦难，走到这段路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目的达到没有？达到了，神的旨意实现了。耶稣自己也看见了自己劳苦的功效，说有许多人就要因认识耶稣得称为义。得称为义就是我们的罪就不再算为罪，神看我们是义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那我们的罪是在耶稣上担当的。这是那个耶稣受苦的那个功效，就是那个功劳。那个用那个罗马书3章的话讲，就你被称义是靠立功之法呢，还是靠信旨之法？那个功劳就是立功，立功就是靠你自己的行为，叫立功之法，不是靠立功之法，是靠信旨之法，就是你信耶稣就得称为义，信耶稣就罪得赦免。那这是那个耶稣那个受苦的那个功劳或者果效，而且这个果效呢，一直到耶稣回来之前呢，都在发生的。现在呢正在发生，所以你可以看见现在有很多人，那个信了耶稣，而且愿意去传扬耶稣。昨天晚上，那个曹金妈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虽然我们现在是那个大学曹金妈是暑假，来的人很少。那但是有一个人刚来的时候，那冯妈妈就跟他简单的谈了几句话。这个我就听他们谈话中间，我就听到这个男孩子说他已经信主了，因为冯妈问他是不是信主了，他说他已经信主了，而且他还愿意那个去做传道人。但是他很快，他8月4号他就要回中国去了。当时我就听到我没该讲话，但是我就在查经的整个晚上，我就在思想，我说，他就在那个109th Street那个 First Baptist Church 那个英文的教会里面，下个星期天他要受洗，受洗以后8月4号他就会回国去。但是他感觉到神在呼召他要去那个传福音。那我就在想，我说神让我知道这个消息，让我做什么呢？让我要怎么帮助他呢？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的经文是，虽然讲到犹大出卖主，但是整个的过程是耶稣为门徒洗脚，要让他们彼此洗脚，彼此相爱。那我在边查经，我就跟着思想，想这个人，我应该怎么帮助他？觉得我应按照耶稣那段经文，我应该怎么来爱这个弟兄呢？那这结束以后，我就跟他讲了几句话，那就讲了一下我信耶稣的过程和做后来作为传道的整个经历。那我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回国以后。 那我也告诉我说，如果你真的有什么需要，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系，通过 email 这些都可以联系。 那让我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什么，我说给我一个道理，就是虽然人很少，但是实际上有一个人，他来，他让我看见，他居然愿意信耶稣，而且他愿意去做这个传道人。你要知道吗？能够，如果你做一个传道人呢，你一生传福音当中，如果你能够培养出一个另外一个传道人，那就是最大的一个荣耀，最大的一个安慰。对。 那这个是不容易的，这是神的恩典。当然，我们也是要有心，去看，就是说神把一些人带在你的身边。那最后你到底你就要问神，让你做什么？真的是一个，所以让我看到那个神真的是很奇妙。虽然是所以你在里边觉得人很少，说不定那一个人说你，透过那一个人，他会让很多人得到祝福。
这里讲的必有许多的人因认识耶稣就得称为义。那这也是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存的一个盼望，就是有很多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人现在靠着耶稣已经有一个得平安的一个道路。那我们认识耶稣的人呢，应该把这个信息、这个道路指示给人。 但是我在北头最后讲到那个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因为我刚才讲以赛亚书后面的，那以赛亚书第53章第1节讲的什么？那是先知以赛亚的一个困惑，被他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困惑。当神感动先知以赛亚写下以赛亚书第53章，或者让他去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的时候呢？ 其实以赛亚一直就有一个困惑，神也讲，直接的告诉他，就他所传的，到底有没有人信？那以赛亚书第5章的第1节就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那我不知道在座的你有没有信耶稣？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你可能有各种的苦难。 也可能有各种的需要，那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耶稣已经为你受过苦，而且耶稣因为耶稣受苦，他已经有一条道路让你可以脱离你的苦难。那你怎样得着呢？就是要信。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膀臂就是代表神的帮助，神的拯救。神是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 帮助向他形成成事，神的膀臂并没有缩短，神并不是不可以拯救，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是被我们的处境、被我们的环境、被我们的苦难给压住了、给困住了呢？还是你可以在苦难中间向神举起信心来祷告？这也是保罗那个在他描述他自己苦难中间讲的：“他说我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为什么？你四面都在受敌，你却不被困住，为什么？你直接往上一样，对，因为四面都被困住了嘛，那只要上面还是通的，所以你一定要向神仰望，凭着信心。那神，我们的帮助不是从四面来的，我们的帮助是从上面来的，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耶和华的膀臂就是向我们显露。
耶和华要显大能帮助我，耶和华要安慰我，但问题你要问我们自己，问你问我，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能不能够来信靠这位神，来投靠这位神？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投靠他的，他必保守他十分平安。我们来投靠神，神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 那我们下次还可以继续讲，就今天讲基督的那个受苦。那我想啊，至少还可以跟大家思想两个题目，一个就是跟基督一同受苦，还有一个就是跟基督徒一同受苦。这是我们基督徒为了在教会里面思想苦难的时候一定要思想的，或者一定要有要明白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听了这个道，就是听到圣经上的话的时候，前面那个更多前书第十。
第四第一章的第四节讲很清楚，神我们受各样患难的时候，神就安慰我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有一个学习，就是你能不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就是你的眼睛是不是可以看见身边人的需要，身边人的苦难，那神要让我们怎么去回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承认，说当我们在思想在谈论这个苦难这个话题这个主题的时候，说我们真的是感到我们话语的无力，神啊，但是我们仰望的就是你，你曾经来到世上为我们受了苦难，而且要救我们脱离苦难，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不仅过去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你现在仍要拯救我们，我们也指望你将来还要拯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持定这样的盼望，持定我们所承认所接所领受的报，以致我们在各种苦难中知道如何从神那里得安慰，更重要的还让我们知道如何去安慰那身边需要安慰的人。主啊，你说在世上我们就有苦难，主啊，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自己我们身边都有各种形式的苦难，主啊，有时候我们也觉得灰心，我们也觉得失望，因为我们不能够帮助人什么，我们甚至自己也仿佛也得不到什么帮助。主啊，唯愿你自己的话语再次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帮助就在乎你，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苦难中的帮助，你就是我们在苦难中的盼望，在苦难中的安慰。主啊，求神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接下来这一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常常能够思想你自己的话，主啊，你也赐下你的平安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主啊，我们谢谢你，能这样祷告，奉耶稣名，阿门。谢谢大家。